在这世界没有真爱的话，其他的相形之下都不足轻重。我们上礼拜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设立婚姻，让我们起码了解我们婚姻不是撞进婚姻，美国人说 fall in love， 就好像不小心掉到婚姻里面，掉到爱情里面，等到清醒的时候发现怎么会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神在圣经里有很清楚的跟我们设计婚姻的蓝图，可是很有意思的，所以我就从上礼拜的继续分享。上礼拜我们念了创世纪第二章24-25节，也许你还记得，其实这两节很短，值得背下来。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我们上次有分享这几个点，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，二人赤身露体不觉羞耻。可是今天我们的婚姻呢，我们常常是离开父母又离不开，因为我们不能独立，我们在金钱上在情绪上常常离不开父母，但是我们不喜欢父母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他。可是呢，我们跟妻子在一起呢，我们是不是能够身心灵结合呢？也未必。常常我们不能，夫妻之间不能面对对方的缺点，也不能面对自己和对方过去的创伤。虽然在一起，但是觉得房子太小， too close for comfort。 我们常常希望彼此能够依靠一下，但是靠在一起的时候碰到的倒不是温暖，碰到是刺猬。你晓得那个有种动物有刺猬吗？所以我们是觉得一个怎么搞的，也许我当时是搞错了，突然一下掉到婚姻里来，既然掉来要跳出去又不很不简单。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这是我们今天开始。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我们的心里，到底我们今天的婚姻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虽然晓得上帝给我们的蓝图，但是为什么这个蓝图看来很好，但是却是远不可及？因为他没有说什么，只说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，二人赤身露体却不知羞耻。很简单，但是又好像那么遥远达不到。我们先念今天经文，到底我们今天婚姻的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先念这段经文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基督里的婚姻。婚姻若是只有夫妻二人像创世纪说的，就是今天这个样子。今天的婚姻不是夫妻二人，今天的婚姻是夫妻二人在基督里。假如基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的话，今天的婚姻应该是三位夫跟妻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。这个跟创世纪不一样，因为创世纪他们在伊甸园里就在神的国度里，他不需要特别在神里，他就是在神里了。可是今天的婚姻是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，中间有一个过程，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一下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婚姻。若是没有在基督里，我们讲这些东西还是做不到的，而且只能让我们产生更大的失望和差距。本来还可以闭上眼睛就迷迷糊糊过了算了，人在江湖身不由主，就何必认真呢？但是晓得婚姻这么上帝应许这么多的祝福，但是自己没得到的时候，那个问题就出来。 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，光读这一段还不能读到回全貌，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，我只能挑这一段和各位分享，我下次还会继续。整个这八月都是讲婚姻家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请你们大声念，我就是休息一下。好，来。看他这边又说，为这缘故，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然后他下面加了一句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这一个字把上文跟下文连在一起，他真正的奥秘是指基督爱教会，那是真正的奥秘，但是跟上文连在一起的话就很清楚，夫妻关系要能够变成祝福，要能够体会基督爱教会的奥秘，这不只是丈夫，是所有的人都要体会。若是我们体会基督爱教会，这就是在基督里的婚姻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我们开始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在主日早晨接着诗歌颂词彼此对说，歌颂赞美你，因为天父，你不只是救我们的灵魂免了死亡，你也救我们身体免了试探，你也救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脱离那恶者的权势，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里享受主你自己的恩待恩典和真理。天父，求你借着我们刚唱的诗歌，我们愿意降服你，愿你是恩典和真理的主，我们离开你还跟从谁呢？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让我们成为聪明人，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像玛利亚一样，而不心里烦躁，急急忙忙靠自己的能力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所以今天的问题，我再把我们的状况描写一样，你现在很可能体会到了，就是你结婚超过十年的话，你体会到婚姻的幸福，它的秘诀不在乎美貌，也不在乎才干，也不在乎地位，更跟钱没关系。通常若是又有美貌又有才干越有地位越有钱财的人，他越不能学会舍己为对方着想，他会想，我这么美丽，这么多人追我，今天嫁给你，你还不好好对我。他会觉得，我这么有才干，给你一生的保障，你难道还不愿意顺服我？我这么好的地位，你嫁给我是高攀，我这么多的钱财给你享受，你还不听我的话，这些都是婚姻致命的原因。但是美貌才干地位钱财绝对是神的祝福， 若是我们放在神的管理之下，一念之差，幸福就从手里溜走。婚姻的幸福取决什么？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是不是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好那样一个新人？那个新人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那个新人不是糊里糊涂，那新人不是愿意被人家踩在头上，但是那个新人是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自己，不觉得放下自己是吃亏。假如说放下自己是吃亏的，那个不是新人。所以只有这个情况之下，婚姻就可以像花一样突然一下开起来。我等一下会讲一些见证。好，所以神祝福人，先是恢复他成为神儿女的身份，就是我们有个天窗，这个天窗是直接通到施恩座前，那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替我们设立的。我们若是不常来到他的施恩座前，我们日子在地上的生活就是白白受了很多痛苦。第二是教会，教会不只是我有需要的时候来看看而已，教会不只是我觉得在社会上没用，我在教会来服务而已。教会是上帝的心意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崭新不同的团体，这个团体是跟这世界截然不一样，所以最基本的是在婚姻家庭上展现出截然不一样，让我们享受如地如在天的生活。虽然我们的身体会死，但是我们的新的生命展现出那个截然不一样，超越政治，超越经济，超越美貌，超越金钱。这是人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渴求，若不是在基督里达不到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？从当初第一次说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，到我们今天的光景，因为就发生一件事，就是在我们上次读的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前面，我们没有读前十八节说，上帝看那人就是亚当独居不好，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上帝看所有的都好，但是只有看这一个人独居他不好不完全，需要造一个配偶。可前面是说园中十七十六说，园中所有的树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吃的那日你就怎么样，你就必死。结果那个蛇来引诱夏娃，跟他说，上帝岂是叫你不可以吃吗？似是而非，他就去吃了。而他说，你想要上帝为什么不让你吃吗？因为你吃了你知道能够分别善恶，你就跟上帝一样。哎呀，人很难拒绝最大的引诱，就是把我提升到万人之上一人之下，跟上帝一样，没有人能受得了那样的引诱。他就吃了，吃了以后他们就眼睛明亮，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，就觉得羞耻，他们两个人就立刻彼此躲开，然后也躲避上帝。那个叫死，死就是隔离。他们肉体没有立刻死，九百多年以后他们的肉体都死了，但是他们跟上帝立刻隔离。当人跟上帝隔离以后，人生命的来源就断绝。在伊甸园里有一棵叫生命树，一棵叫善恶树。我们人就是不喜欢那个堕落的人今天的样子，我们不喜欢那个生命树，我们喜欢善恶树，我们喜欢告诉别人你做错了。但是我们不了解，没有生命的话知道对错没有用，因为人没有办法做到。活在生命里就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一切，离开生命活在对错里就变成纷争， 变成人间所有的困难、争吵、战争，一切一切的基本原因。因为我们离开生命的源头，我们不能够活出来。所以堕落的夫妻，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就说，前面说跟女人说，你既然是你先吃，你就要受生产之苦等等。然后他后面又说，后面这个比前面这个更严重。我们以为生产够痛了，我常常 amaze 看见我的妻子每次生产都很辛苦，有一次几乎性命都没有。可是我很奇怪，等到他生完老二几乎命都没有的时候，生老三的时候，我看他高兴得很，真的很奇怪的事情。所以生产的苦不是真正的苦，那只是一时的，真正的苦在后面，那个后面是不得了的苦。那个苦是什么？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必管家里，这是真正的苦。什么叫的恋慕？什么叫，我们先说管辖好了。什么叫管辖？就是 You do what I say， 你做我说什么你做什么。从小我们就被这样训练长大，好不容易结了婚以后，哈，现在我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说 You do what I say。 通常那个人怎么办？那个人只有两个法子，一个人就说我只好你怎么说我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心里呢就开始怨恨。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阳奉阴违，还有一个是公然反抗，只有这两个选择。因为人 being 人的本性就是连上帝都不愿意顺从，我难道愿意顺从你吗？所以控制永远不会成功，都是最后都是靠武力的。所以家暴是很普通的事情。现在我顺便说一句，以前我看到的家暴都是一方打另外一方，现在是家暴是两方可以彼此对打的。因为我从警察的报告里发现，不是一方老打对方，两方对打。现在还看见家暴是，以前是父母，因为中国的父母对美国法律不懂，他对儿女实行体罚，就被变成家暴。我最近也看到几个 case 是儿子女儿打爸爸妈妈，因为爸爸妈妈只有这么高，吃牛奶黄油长大的孩子这么高，他气在头上，他手就出去。控制永远不会成功，若是你不死心的话，你可以继续试试。那恋慕什么意思呢？恋慕看来是个好字啊，恋慕不是好字。你从创世纪四章一节就看见那个罪在门口恋慕该隐，你就晓得恋慕的意思就是用一个为迂回的方法让你就范。恋慕就是英文说是 manipulative controlling， 其实跟控制完全一个目的。因为通常来讲女性个子比较小，真的靠暴力可能打不过的，不过现在也不一定了啊。现在很多女孩子练空手道，是吧？你不要小看她，一拳出去不得了了。但是目的都是一个，就是 You do what I say。 在中国人的伦理里，这个 You do what I say 没有对错的，看谁是强制，不是吗？中国的整个伦理都是成者什么为王，败者呢，那你还什么话好讲呢？所以我不用暴力，我也可以用美貌，我可以用金钱，我可以用地位来怎么样让你就范。在中国人基本的观念里，没有用暴力，假如法律不允许用肢体暴力，我用言语暴力。你晓得言语暴力的杀伤力比肢体暴力还大，因为肢体暴力打一次以后，隔五年以后那感觉会慢慢不见的，你晓得吗？但是那个言语暴力一句话出去，二十年三十年，做梦晚上做梦的时候还会出来， 我有时候还记得奇怪晚上为什么会做这个梦，逃得一塌糊涂，后面有个人讲一句话，那句话想想看，就是小学的时候有人跟我讲的。我不想你们啊，假如你们都从来不做这种梦，我还会恭喜你，都是做梦都是哎呀人家说你好，天色常蓝，花香鸟语花香，那真是上帝的福气。但是不幸的，那个言语的暴力绝对不比肢体暴力轻松。好，我现在就是讲一些事实，这是我七八年前上课的时候，上教牧学的课的时候，他们做的统计，他说在婚姻中最常发生的几项冲突，第一个是金钱。我想中外言语不一样，文化不一样，怎么问题都一样呢？在中国人中间，现在最大家最想要就是钱，可是造成所有问题都离不开钱。讲别的还可以放你一马，碰到钱，老娘脑子跟你拼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看见在我的亲戚朋友里，好的朋友里，夫妻等到空巢以后，两个人在一起一谈到钱就像火山一样。跟儿女到像我这个年纪，还有比我更老的，到快七八十了，他们还有一点积蓄，虽然不多，但是对那个二十几岁刚出道的小伙子，想想看，有上百万左右的退休金、人寿保险，那还上什么班呢？可是唯一的障碍就是爸爸还在。我这样讲好像很残酷啊，真是真的。他们碰到父母的时候，就是想父母早点把那个财产转到他的名下。碰到钱，所有都没有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，幸好有神的恩典，不是所有人都这样。第二是姻亲关系，在姻亲关系里，你的父母我的父母平常也不一定对父母很在乎，但是碰到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是要去你家还去我家，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 issue。 问题倒不是真的不想去，只是我去你家，你的父母每次都觉得我这个女婿有很多很多问题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我去你家，这个婆婆每次看我都觉得我菜烧得不好，不够漂亮，我怎么办？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。然后是教养儿女，一个要严一个要紧，永远搞不清楚。因为我们以为圣经只是讲做礼拜，圣经只是讲这个，其实圣经讲这些所有问题，圣经讲金钱，讲婚姻，讲教养儿女，还有圣经讲事业。尤其很多男的，我以前我只是说男的结了婚就是可以有一个太太帮他做饭，所以他可以出去打拼，因为人生就是要人生。在美国他们说美国是青年少年人的天堂，中年人的战场，老年人的坟墓，所以中年人就是要出去打拼，那太太就是后面帮他烧饭满足他需要，所以太太觉得没有价值。可是现在反过来，很多太太也是出去打拼的，因为我们人里面最基本的需要，被爱、被接纳、被尊重，都疏忽。可是先生觉得说，我去打拼，我在事业上有成就，就被尊重，然后我回来会对你很好。这个逻辑已经不实用。最后是性的需要，性的需要，今天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，性不是为满足自己。你们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，性是为满足对方。这个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讲，是通常我们几个牧师有时候在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上神学课的时候常常牧师聚在一起，我们常常被人指责在讲台上怎么可以讲性，但又被人指责在讲台上为什么不讲性，所以不晓得他要讲什么，那怎么讲都不对。但是我觉得应该照圣经来分解真理，但是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多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重建。 花点时间看这个。第一，婚姻的内涵就是说，他是说，因此二人要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他但是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对不对？他下面说，但是我是指的教会，基督和教会说的，所以基本上还在重复那个重点。我们必须不要让我们夫妻二人单独生活，要每一天活在与基督的恩典和真理的同在。我特别要强调恩典和真理。我们谈到旧约耶和华神，常常给人一个印象，就是权柄，权柄绝对没错，但是对一个堕落的人，我们今天第一需要是恩典，第二是真理。等到有恩典有真理，就会自然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今天同样，夫妻双方都要在恩典和真理上开始下功夫，否则下面讲的都没有，不可能做到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前提。第二，好，我们讲顺服。很多人在，也很多先生等着我说这句话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但是你要看上文，他这整段他不是单独存在，他是接着21节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若是没有那个前言呢，后面就不可能，不可能在逻辑上，在神学上站不住的。因为在加拉太书3:23，他说在基督里不分为奴为主，不分犹太人化外人，不分男不分女。所以你把这些经文都加在一起的话，你晓得必须在基督里。好，我们先说顺服。原谅我再把下面再念一下啊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个顺服是顺服，但是爱是舍己。所以我常常在想，顺服容易呢还是爱容易？爱当然容易啊，我口里我心里爱你，口难开，我心里爱你就好。 No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他爱是什么？刚我再读一遍，这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什么？现在没人敢说这话。他说爱妻子就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什么？我听到做姐妹说，哎，是不是弟兄怕说了回家被丈夫把他录起来，拿个 tape 把他录起来。爱就是舍己，爱不是 心里有爱口难开，不是说甜言蜜语，爱是舍己。我上个礼拜跟你们分享神学院的那个同学，他21年结婚的时候，对先生就说，我希望我太太青春美貌永驻。那个太太就说，我要以后结婚我要改变我的先生。就过20年，那先生没有被改变，太太美貌是不是永驻？没有，那个美貌不永驻的，脾气跟你不一样的，你愿意为他舍己吗？当然，哦，就讲不出口了。所以舍己和爱都是顺服，和舍己都是舍己，顺服和爱都是出于舍己。所以顺服这个字是次序的问题，因为在基督里不分男不分女，但是在婚姻里有次序。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他就是次序的优先。但是这个头是为什么？是要服侍这个身体。每次读的时候都要两边一起读，否则你读错了 就不能怪上帝，那是我们的私欲让我们只读一边不读另外一边。顺服不是身份低下，我顺服你，我就哎呀，好比本来在家是千金名，掌上明珠，现在尤其是一胎子，那个掌上明珠都不能再掌上了，就是这一颗珠了。今天嫁给你，被你说我要做，心里这口气是受不了。但是顺服，因为是舍己，就是在乎自愿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啊，来。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完全的人，但是他是不是神？是不是神？是，他与神同等，所以才叫道成肉身。他是不是神？是神。是不是跟神同等？是跟神同等。但是为了达成三位一体神拯救的目的，他放下，暂时放下，这强夺就是不坚持的意思，不坚持在身份上他是与神同等，但在待遇他愿意放下。他放下以后就变成奴仆，然后变成人，然后最后一直顺服到底。那个顺服的意思跟妻子顺服丈夫同一个意思，不是你身份低，是我有上帝的荣耀，所以我的恩典都满出来了，所以我可以为你的缘故放下我暂时的利益。就像父亲母亲看儿女一样，不会跟儿女斤斤计较。我就在我们家里，我每次要看到我的女儿，看我儿子，我想寄钱给他，他们都不要，他们说我们要靠自己。我每次要想尽办法找一个很合理，最近我的女儿捐钱，替她学生捐钱，我就捐了一笔钱，这种她好高兴，因为我捐给她爱的人，她的学生，她就好高兴，她就很在 appreciate 我的钱。我就想最后假如我不捐的话，她就自己掏腰包，那我赶快先捐，让她可以好一点。就是说我宁愿放下我的所谓父母的身份，我愿意 serve 他，我愿意看他是有什么需要，我先走到他前面帮他想好。这叫顺服，不能勉强。第二，在顺服中，因为是次序的缘故，丈夫是头，所以丈夫很多决定最后请丈夫来做，但是丈夫做以前他是用舍己的心，他是爱惜他的妻子，像人保养顾惜他身体一样。他后面有说，人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。他是每次想到要去哪里旅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总是先想我太太喜欢做什么，我太太怎么样会高兴，我不是骗他高兴，不是，我看我太太就像看我的身体一样。我去讲我自己的经历，我记得我们刚结婚不久，我们结婚以前，我跟顾老师我们很少吵架，我也不懂为什么，也许我们两个都是不善言辞，就是等到结婚以后才慢慢开始会有一些冲突，但是也是大家很尽量避免冲突。我就记得有一次冲突到晚上睡觉，突然冲突起来，然后最后我就拿出尚方宝剑，那个尚方宝剑是什么你是晓得，你们也试过，你要顺服我，结果没有 work。 我记得我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每次到我自己走到山穷水尽，自己觉得自己无能，自己很多内疚， 我就很容易把那个尚方宝剑拿出来，每拿一次都是后悔的不得了。我就不记得最后一次什么时候拿的，我希望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因为绝对造成反效果，因为那话是上帝跟他说的，跟你没关系，你越说越糟。你走到自己山穷水尽的时候怎么办？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基督面前，跟基督说 I'm helpless， 我没办法了，求你帮助我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这句话不是尚方宝剑。婚姻里，我花最后花十分钟来谈一谈我们操练什么。第一，要让过去变成过去，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，也许下一次讲。我们常常活在过去，我就不该嫁你，当年我妈妈劝我那么久我就没听，这话一点用处没有，等等等，这话都没有用处，凡是过去的告诉对方一点用处没有。但是怎么办，下次讲好吗？因为这个一讲不得了。这个和接纳有关系，接纳不但是接纳他今天的，当你娶嫁对方的时候，你娶他的父亲母亲的在他身上的影响，你娶他过去原生家庭的一切好和坏。所以婚姻非常辛苦，因为他经过要把很多过去不好的要理清楚，还要怎么学习面对，非常非常辛苦。要活在今天，唯一的方法是活在今天。什么叫活在今天？就是马太福音六章，我赶快，你们不要需要念了。他说，每一天都有今天的难处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不要活在明天，也不要活在昨天，活在你今天面对的问题里。假如你说，哎呀，思凯，我婚姻完全没有问题，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你真是把过去都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还有一个就是你是鸵鸟。鸵鸟很容易做的，把头埋在沙里就是。好，第一个就是接纳，我们上次提过，今天再多讲一句，接纳就是当对方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才要操练接纳。怎么接纳？就是我们上次读的这个罗马书十五章七节，等一下我就把它打出来啊。所以我们来念这一段罗马书十五章七节，来。若是你没有被人接纳过，你不太能了解，你只能判断。你注意你自己，你最容易去的地方就是去那个分别善恶树，动不动就说别人对什么错。你看对方跟你不一样的时候，你第一反应就是他错。怎么样从那里面出来？要回到基督里，看耶稣怎么接纳我们。耶稣今天接纳我们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说那个，你做得好，我就让你事业顺利，让你身体健康；你做得不好，我明天就罚你。耶稣绝对不是这样。主耶稣是说，他说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在此显明。然后罗马书继续往下写，他说，在基督里就没有咒诅，没有 condemnation， 所有的坏的事情，以过去的、今天的和将来的，都一笔勾销。你说天下哪有这种好事？这叫不公平。哪有好事或那个过去的坏事、今天坏事、将来坏都一笔勾销？这不公平嘛？应该罚。这是我们中人的想法。恩典就不是公平。因为上帝为我们的错误付上他儿子的代价，那个叫公平。不是说公平没有了结，有了结，耶稣替我们了结。所以当他替我们了结的时候，可是很奇怪，我们每次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还很自责，我们还骂人自责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公平。我没有体会 当我们来到基督里的时候，他所有我们做的不好他都一笔勾销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享受那个自由跟释放，所以我们对人也不可能要放他一马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享受到自由跟释放。还有要用在这个过程里要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，我就把这两个加在一起讲，接纳、尊重、处理情绪是连在一起的，你不可能没有情绪。很多弟兄就是因为不许情绪出来，等到情绪一爆发他不得了，变成一个非常暴烈的人，姐妹一样，你把我情绪堵在里面我一下出来不得了，你不要挡我路，挡我路的话我六亲不认的，这是人的本相，这是人的本相。你必须碰到你情绪不好的时候要学会来到上帝面前，这个没有第二条方法，这是最公平的，有钱没钱，有文化没文化，高学历低学历都是一样，结婚单身都一样，不要以为结了婚以后情绪就有地方出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单身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当我们单身的时候学会接纳别人，学会尊敬，学会操练自己的情绪，这是极端重要，因为这带来自己的幸福。有个人叫 Gary Smalley， 他讲的两个见证我觉得非常非常帮助我。他说什么叫做接纳、尊敬和处理情绪。他说啊，他有一次去一个人家，那个人家有一个古董的花瓶，那古董花瓶跟普通花瓶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古董，普通花瓶打破了怎么样就算了，可古董花瓶呢就是要保养顾惜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看到你的妻子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像一个精致的古董的花瓶保养顾惜？哎呀，这一下讲中我，我们弟兄们没有什么古董花瓶这回事，可他用一个比喻，他说那时候我听到的故事是20年前，那时候我还喜欢对车子很有喜好，我现在对车子喜好很少，对不起，在汽车工业上班的人。我当时我就想，假如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名字我都叫不出来的一个小跑车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看好久啊。那我对我妻子的需要，我对她是不是有那样的感觉呢？那是自己的问题。当我体会上帝对我如何的保养顾惜的时候，我就会把那个转移到我妻子身上，我就不在乎她有没有化妆，我就不在乎她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她本身就是无价之宝。他后来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更清楚，说他有一次回家路上他买了一个新的车子，他新车他已经开始改变，他说我要不但讲给别人听，我要自己操练我自己讲的，他就把新车给谁开。好，这样好，我们夫妻两个人买新车通常谁开？不要回答我问题，回家会吵架的。他以前都谁开？都他当然他开嘛，他太太也不喜欢开车，对不对？可他现在改了，他说我现在买新车给谁开？给太太开。他说回家路上太太打一个手机，那时候20年前手机刚出来，打给他，他说 Gary I'm sorry， 他听着口气不好，他太太通常说 sorry 的时候声音不一样的，听到说那 Gary I'm sorry 那个声音很内疚，说哎呀他是在糟糕他都猜到什么事了。他说 I broke the garage door。 哎呀，这先生对房子很在乎，先生有没有对房子在乎？干嘛？有嘛，你要坏了就是谁去修，这是你我嘛。他想哎呀，松了口，哎呀，不料他太太还没有说一句话， 他说 I drove my car into the garage door。 他赶快把车子停下来，差点要撞车，停到路旁边，心跳，他把他最心爱的车子撞到他最喜欢的房子。他说他就没说话，他太太很紧张 ，Gary, what happened? What happened? 他晓得 Gary 不一定受得了。那 Gary 就说，他祷告，他说主啊 ，help me, I'm at the end of my rope, 我的情绪来了。祷告以后，哎，突然跑出一句话 ，Honey, are you okay? 哎呀。不要告诉我今天你车子被你太太撞，你可以说因为你对车子已经不太在乎。假如你今天你的退休金40万给你太太投资，它可以变成零。而且他一气跑回家了，你那时候给你打个电话来，你会怎么想？他说他太太就是，后来他太太回家跟他讲，他回家以后，他太太从门里跑出来抱着 Gary 说 Gary I love you， 他顺服他，他不需要说 You do what I say， 因为他用事实的行动证明他爱他超过这一切。所以要学会处理自己情绪，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，下次再继续。最后话语的操练，聆听就是爱，了解带来医治，下次继续。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不可出口，不要以为在气头上，英文说 When you make me mad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whatever I do，这是完全错误。第一，没有人能够使你生气，是你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会生气。在生气的头上，你没有权利做不该做的事情，说不该说的话。比如说离婚这句话千万不可以说。最后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们。所以以弗所书四章跟五章是要连在一起读的，否则没有意义。最后一句话，那我现在还没结婚，我还没结婚，我听这有什么用？单身最大的问题是孤独，大家都承认。婚姻最大的问题是在争吵中更孤独。婚姻只有在彼此顺服相爱的时候才不孤独，否则两个人在一起吵的时候，对的时候，比一个人还孤独。婚姻，结婚的人也要操练独身。配偶不是你依靠的对象，你不是靠他养你，这绝对错。你不是靠他满足你的需要，这绝对错。配偶是来帮助他的，配偶是互相帮助，而不是互相依靠的。哇，你怎么敢这样讲？我们应当依靠上帝。即使你结婚，你要依靠上帝，你所有的需要包括你性的需要都是要靠上帝来帮助你满足，只是通过配偶而已。你所有情绪的需要，孤单也不是靠配偶来解闷，是靠上帝通过他来满足你。只有主能满足你我最里面的需要，但是他通过人来，我们是要依靠上帝，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配偶。我们祷告结束。天父，求你自己的圣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说我们里面深深的被爱没有得到满足，因此我们也不会爱，我们不能接纳自己，怕自己不能干，怕自己不美丽，怕自己不被人尊重。我们从来不了解你已经接纳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很怕人，我们要求人一定怎么样怎么样。天父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言语，真是求主恩待怜悯。我们有很多需要学的，但是帮助我们有一个心愿，是愿意顺服你。我们愿意顺服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你不会一样好处不留下不给那敬畏跟随你的人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